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海军24号通报，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上发现三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这三个人密切接触者已经在船上接受隔离。同时海军亦都已经派遣直升机将三个人载往美国国防部位于太平洋地区的医院，这个是首宗正在部署任务中的船舰出现船员感染。航空母舰船体庞大，估计船上有超过5000名官兵。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表示，现在仍然没办法确知病毒从哪里而来的，尽管该船15日之前曾经停泊在越南的岘港，但是船上人员及物资靠直升机等航空器来来去去，要将范围缩细非常困难。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莫德里指出，这个是我们即使发现新冠病例之后亦都有能力维持船舰上海上执勤的一个例子。他还表示，海军的综合战力仍然保持戒备中。中国湖北疾控中心星期三宣布了专家评估的结果，决定将这次疫情爆发地武汉的风险等级从高风险下调到中风险。全省低风险市共有75个，中风险县市一个，已经没有高风险县市。至此，中国疫情高风险县市归零。不过大众从网上经常还可以看到民间传出的信息，暴露新感染病例多时都会发生。湖北省卫健委宣布将从今日星期三开始解除对大众的旅行限制，凡是得到绿色健康码的人都可以自由出行。武汉的封城亦都会将会在4月8号取消。中国官方星期三3月25号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境外输入性新病例明显减少，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并没有出现一宗国内感染病例。但是路透社说，中国为防范海外病毒入侵风险而强化了针对入境者的隔离和检测规定。福建泉州星期二发现了四宗来自菲律宾的病例，该市决定从星期四开始取消所有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三3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头两个月从美国入口的大豆比去年同期猛增6倍。中国是世界主要油脂进口商，今年1、2月份从美国购买了610多万吨的大豆。中国在2019年同期从美国购买大豆的数量为104万多吨。在2018年12月，美中两国贸易休战，北京豁免从美国购买大豆征收额外关税之后，中国大豆进口商就购买了几轮的美国大豆。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头两个月从巴西入口大豆为514万吨，比去年同期的691万吨下降了26%。美国农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处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在实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和农业相关的条款方面取得进展。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他们列出了一系列有助美国对中国出口牛肉、家禽和其他农产品的措施，并表示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受益于中国的关税减免。这些步骤表明中国正朝着实施第一阶段协议的正确方向前进。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迅速蔓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希望美国经济在复活节4月12号之前重新开放经济。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对美国经济造成打击。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希望企业能够尽快复工。他说，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开放在复活节之前。最近几个礼拜金融市场急剧下跌，美国股市的波动性达到历史性最高水平。台湾行政院发言人谷纳斯25号星期三表示，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够透明，因此不会取消滞留武汉台湾人的登记。如果他们要返回台湾，必须乘搭指定的航班，并且在登机之前进行检疫，落地之后还需要集中 检疫14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呼吁，政府如果没办法促成第三次的武汉回台包机，就应该立即解除滞留湖北台湾民众的身份登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社交媒体方面，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点看中国的宣传抗疫假信息多，而特朗普的反击效果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抗疫显示合作迹象，能否成为趋势有待观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一间基因组测序公司说，该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病毒测试剂今个礼拜三可望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制造的测试剂盒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在美国进入临床使用，显示美中两国之间有合作的迹象。国际专家就表示，合作能否成为一种趋势目前是有待观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立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中两国的外交官就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大打口水战，连一向赞扬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做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加入来。美中两国的公司企业仍然在共同努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国深圳的华大基因集团表示，该公司生产的试剂盒星期三将会在美国市场系投入使用。根据华大基因的网站介绍，该个产品已经在中国进行了50多万次的检测，目前正在向全球5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分发这种的试剂盒。而据讲，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为应对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的短缺情况，特别批准企业以及是公司免去联邦有关当局的审批程序，直接进入销售的市场。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试剂盒进入美国市场表明，虽然两国的外交官以及政客是在打口水战，但是北京和华盛顿在合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方面仍然有合作空间。美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对这种推测持谨慎态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登霍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当然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有合作总比是没有合作好。黄炎中表示，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美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物资，包括防护用品以及原材料的药品等都非常之短缺，在这方面同中国合作不单止有助于美国的疫情，而且有助于美中关系的改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开端，具体是否代表一种趋势仲有待观察。而另外一方面，体外诊断公司在星期三在美国签署了一项非独家协议，在美国和以色列批发由中国癌症精密制药企业 3D 生物医学科学与技术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的检测试剂盒。 3D 生物医学生产的试剂盒已经是获得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批准，和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场全球冠状病毒的疫苗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当中。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爆发3个月以来，中国、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已经开始朝着研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目标冲刺，力争成为第一个研发出疫苗的国家。虽然疫苗的研发离不开各国科学家的合作以及是信息共享，但是这场的疫苗研发的冲刺仍然在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意味，领先者无疑能够赢得民众对自己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而且这个并且是这个国家带来应对全球危机的经济以及地缘战略的优势。3月16号和17号， 中国同美国先后宣布开始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临床人体试验。由于时差的原因，其实两国在同一日作出了有关的宣布。中国媒体报道说，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16号获批临床试验，并且已经完成大规模生产前的准备，在全球研制的赛跑当中取得领先佳绩。美中两国当时作出宣布的时候，正是两国外交官就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口水战升级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公开演讲当中使用中国病毒的讲法激怒了北京。中国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疫苗研发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王炎中教授表示，美中两国在疫苗的研发方面目前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合作前景，双方都是各有各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面，北京将它看作成为一种竞赛，表示不会落在美国的后面。王炎中说，实际上这件事情的本身是科学的事情，疫苗的研发出来之后要具有有效性以及安全性，这个过程是很漫长，一般来讲整个疫苗的开发过程要一年左右。他所接触到的专家都认为要将这个过程缩短是违背科学的规律。不过亦都有相关的专家认为，疫苗研发只要任何成功的结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这种地缘政治竞争仍然是健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表示，他们希望所有国家合作，每个国家竭尽全速行动起来，研发出最好的候选疫苗。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炎中和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很多的关注和关心美中关系的人士原本希望这次的抗击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能够成为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机遇，促使到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重启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王炎中说，非常不幸的就是大家看到这次的疫情不单止没有让两个国家走得更近，反而导致很多的问题上面，包括病毒的来源问题上面，是打口水战，互相驱逐记者等等，使到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差。北京和华盛顿或者是彻底失去了这次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契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中国新冠肺炎病例减少，欧美国家病例显著增加的时候，来自中国主题是外国新冠病毒疫情失控，华商关门歇业，这些假消息活动亦开始大量出现在海外华人的社交媒体的网络空间里面。有专家说，这个可能跟中国宣传抗疫成效的所谓大外宣活动有关。特朗普政府对北京当局作出了反击，效果非常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正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是快速增加，近来海外华人社交媒体上面出现大量国家名称不同但是内容格式一致的贴文，譬如是标题为某一个国家的疫情失控，我从某一个医院的朋友里面打听回来，每天无数的人问诊，但是没有试剂是检测，只能够将患者打发回家，哪一个的老龄人口多，无数患者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面。还有标题目为是疫情之下的某一个国家店铺关门歇业，华人屋企里面难翻去，在某一个华商太难了的贴文，以及是留在某一处的华人华侨囤积食物自我防卫，思是上去仍然是暂时不好回国的贴文，这些某处是 被填上是美国、瑞士、日本、加拿大、土耳其、埃及、印度等等的不同国家的名称。这种看上来的经过协调之后被大量散布的信息，就是在网络上面协同性造假行为的假信息的活动。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关于疫情的假信息是在这个星期出现，中国网军先是在微信、Telegram 以及 Line 等社交媒体的群组上面讨论之后，再到脸书以及推特留言处是大量去刷，亦即是造假以及协同在不同平台，因此在跨平台相互交换资讯之后是比较容易发现。对于这个关于疫情的协同造假行为出现的时机是否同中国官方正在强调抗疫有成的大外宣有关，他表示他是觉得的是以往的小粉红网军会在脸书推特上面贴假信息，但是最近是官方先打某个议题之后下面的人再跟着某协同性来打， 他认为这个是比较危险，表示上面的命令下面是有收到，而且网军操作模式的顺序改变，时间点又是正正是中国宣称确诊人数变少，来自境外病例变多的时候，所以他就觉得他本来就在这里是等待这个时机发动。在北京当局正在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疫成效、西方国家疫情严重的背景底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近来都公开批评中国未有更早通报疫情，对疫情信息不透明，以致是关于整个世界面临更多的风险。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怀疑病毒来自美国的讲法，更加直接是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达不满。对北京当局试图营造积极抗疫形象，并且将病毒来源是转向美国，沈伯阳认为特朗普总统作出了漂亮的回击，因为其他国家可能没有那么胆量是作出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很强而有力的反击，现时中国可能不太直接是知道该怎样办，因为对方不是用网军跟你打，他就是总统是去直接讲。福克斯新闻网更加直接说，跟你讲的就是中国病毒，这个效果其实是很强，这个效果一定是很强，这个是回击了，是很漂亮。沈伯阳仲话，无论是台湾选举或者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一直以来都有中国的小粉红网军到台湾散布假信息，以制造混乱。不过那些都不是经过协调的集体行动，如果看到有协同性的作为，甚至跨平台的协同性作为，这个问题就是比较严重。他说协同性造假的行为的假信息通常由是内容农场生成文章，再将文章拿来念，半天之后就可以转成视频，不同的频道上面是散布，每一个都可以得到100,000个点击率。除了 YouTube 之外，这些假信息亦都出现在脸书账号上面，而且会被放在留言处而不是发文章。专门研究分析假信息活动的沈伯阳说，因为这样是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不会被删除账号，所以这些网军会在一般新闻下的留言或者评论处贴上假信息。专门研究追踪以及是分析假信息的沈伯阳认为，这次的假信息活动是针对全世界的华人社会，对台湾效果不大，因为台湾已经免疫，对假信息的警觉性是比较高。不过很多的中国网军以前试过的手法，就算在台湾行不通，但是到其他国家仍然是有用。不过沈伯阳亦都提到，关于疫情之下的某一个国家华人有家是难回的假信息，因为操作过头，导致了很多海外中国人都因为恐慌而搭飞机返国，反而引起了中国当局对境外输入病例的担忧。经营这些微信公众号的几家公司亦都因为可能涉及到扰乱社会秩序，在网络上面散布谣言而被约谈调查。念书曾经在2019年8月香港反送中高潮期间，以 CIB 原因是删除了源自中国以香港为目标的5个念书账号、7个网页以及3个团体。念书说，虽然这些账号和团体试图在他们发动的假信息活动当中隐藏了他们的身份，但是念书在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和中国政府是有关系。根据念书的定义，协同性造假行为是当一个群业是或者一群人協同合作以誤導他人，這些團體的身份或者他們正在做些什麼事。當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是對此曾經表示，14億中國人、海外華人、華僑、港大學生有權利是表達他們的觀點和看法。而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台灣政府亦都發現了大量來自中國內容農場的協同造假行為、假信息。翻報部是調查局在3月6日表示，中國以內容農場模式疑似在疫情跟捧的期间，意图藉此操控台湾社论短期内高频产制不实的信息，并且投放到台湾的念书社群当中加以散布，进行中共大外宣的资的统战。调查局仲说，经过研判，这种的高度组织化以及策略性的网络恶意行为，它的背后应该是有大陆是党政军单位是操盘，是对台湾进行大风向的认知作战行为，意图在武汉肺炎病毒的期间造成社会动荡、民心不安。调查局资讯通讯安全处主任张友仁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说，调查人员陈先是调查之后发现，中共网军是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在全球收购网域，他们查到有超过1500家是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的网域，而台湾有13家网域被中国收购。 他说调查发现一个念书粉丝的专页的关于我们被连到中国的内容农场，在这个假的台北长庚医院网页当中，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台北长庚医院，而是中共的宣传文宣。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共在全球所做的大外宣计划的一部分。张游仁说，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活动是对台湾作战的认知其中一个环节，目的是要通过各种的方法来改变民众对某些议题的意向，但是认知作战是以前台湾国安工作不曾着墨的领域，自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之后，假信息越是认知战才能够成为全球都在研究的课题，因为了解俄罗斯和中国对他们的敌对势力，认知作战的执行非常之重要。他说，由于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作战非常之重要，因此台湾政府对认知作战其中的假信息作战亦都极为注重，未来网络战场亦都会是中国渗透台湾的重要管道，调查局除了继续是追查假信息以及是网络犯罪之外，亦都将会全面扩大协同造假的行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外交人员以及官方媒体近来都在国际上加大宣传中国的抗疫成就。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在同法国、荷兰、新加坡、西班牙、菲律宾、意大利等国家外长通电话的时候都强调，中国正在逐步复工复产，生活生产秩序逐渐是恢复正常，抗疫已经是胜利在望，中国愿意对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协助，分享经验等等。在同新加坡外长维文通电话的时候，王毅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为防止疫情向外扩散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为各国抗击疫情是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是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国际上出现企图将中国抗击疫情污名化的做法，王毅亦都表示令人不齿。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3月18号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表示，中国在疫情初期信息不透明，令到外界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美国原先要派医疗专家到中国协助亦都未有获得同意，中国共产党这种的做法令到世界是受到更多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石方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亦即是美国和中国，不是携手合作，而是互相抹黑和指责。有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病毒加深了美中两国之间的不信任，疫情之后因为美中贸易战导致的美中部分脱欧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同北京就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口水战逐步升级。3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人拍到将他的港股当中的冠状病毒是划走了，改为是中国病毒。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号指称，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的之前，特朗普总统本人一直是避免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而且一直在赞扬习近平主席的抗疫努力。然之后特朗普就改变了态度，指出病毒源自武汉，而且中国政府早期隐瞒延误了防控的时机，导致了疫情的恶化。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多次批评中国，表示中国拖延了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这个令到世界各地的人制造了风险。除此之外，双方的不满还扩大到媒体方面。美国三月初是驱逐了大约是60名的中国国有媒体工作人员，而上个星期北京宣布美国三大旗舰出版物的美国记者将不得不离开中国。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向上星期四的一场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将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以及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的视频研讨会上面表示，面临全球的危机，两国应该联手，但是他是无法合作。戴博表示，大家都缺乏信心，大家都明明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应该共同合作的时候却是无法合作。戴博说，两个部分领导人的上述谁是谁非的辩论是幼稚和愚蠢，将全球如何拯救人民生命的注意力是转移到地缘政治上面。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所的分析师柯蒂斯认为，这种不信任的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比美中贸易关系还要加速了中美之间的脱欧。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之后，暴露了美国太过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特别是医疗物资的供应链问题。美国官员和议员已经在多个场合上呼吁将医疗物资供应链转移回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2月28号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被问到如何看待美中脱欧的问题时候表示，他认为将会有更多的脱欧出现。他相信看着冠状病毒，大家禁不住在想大家是否对一个对手国家过于依赖，而且他认为这个会导致某些人重新考虑他的供应链。2020年的3月4号中国新华网刊登了一篇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文章，更加令人担忧会这样的局面。文章当中表示，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除了宣布对美国旅行禁令之外，还宣布对医疗产品的进行战略管控，禁止出口美国，这样美国将会陷入新型冠状病毒的汪洋大海当中。文章指出，美国的口罩和药物大部分是中国生产，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宣布药品尽量满足国内而禁止出口，美国将会陷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地狱。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3月16号正在准备一项行政命令，要将医疗供应链从海外移回美国本土，以解决美国对外国医疗供应依赖的问题。纳瓦罗说，美国先进药品成分大约有 70% 是来自国外，这项行政命令的本质是要将所有相关生产工作迁回美国本土。他强调，这样是一来大家才不需要再担心会对外的依赖。3月19号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和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提出了一项法案，即是保护我们的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侵害法，旨在是消除美国对中国药品以及其他必需的品的依赖。科顿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引发了大流行病，但是他是反过来威胁要切断美国获得重要药品的渠道，是时候将美国的救命药品供应链从中国撤出，大家要让中共为造成这场全球性的紧急状况付出代价。加拉格尔在他自己的声明当中亦都表达了一场类似的看法。近年来有关实例显示，中国会利用自己在供应链上面的优势来获取他们地缘政治的力量。2010年因为中日在尖角列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面的争议，中国单方面停止了出口稀土到日本。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因为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发生冲突，中国抵制菲律宾出口的香蕉。美国企业研究所常置研究员替森在3月19号华盛顿邮报是撰文说，美国应该在社会以及经济上面和中国保持距离。他说，疫情为美国重新审视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机会。他的文章当中表示，中国政府的行为导致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美国重新评估他们和北京经济联系并且发展药品以及关键技术替代供应链的机会。中国对病毒的谎言使到美国是陷入衰退，现时应该是令到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摆脱对欺骗政府的依赖。替森表示，从苹果手机、电脑到服装以及鞋类，美国几乎依赖中共提供一切的产品，但是他表示，从中国购买便宜的 T 恤以及是运动鞋是一回事，但是要依靠残酷的中共极权政权来提供拯救生命的药品，以及在21世纪的经济形势之下提供基本的通讯基础设施，真是另当别论。替森的同事，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表示，以及是亚洲研究主任卜大连之前亦都曾经是共同发表个声明，话美国应该在对国家安全、繁荣以及民主价值观非常之关键的领域和中国进行经济切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时事评论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经过这次的疫情，很多美国人可能会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他说过去他们所说的鹰派一直在讲中共的邪恶以及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大部分人是听不下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但是他们觉得中共不是那么坏，经济发展得不错，对世界也都有贡献，而接受了中共的宣传。但是这次的疫情彻底暴露了中国的阴暗面以及是邪恶面，令到更多的美国人看到中共体制对民主以及自由体制的影响。不单止是美中进一步脱欧，亦都有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预测，这次的疫情会令到很多的国家看到供应链单一依赖中国的危险性，从而引发更多的供应链的调整。外交政策杂志的3月20号刊登题目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世界将会变得难免样的文章，文章共采访了12位的学者。不单止是一位学者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对供应链以及是全球化的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表示，鉴于供应链的脆弱性，预期世界将会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迈进更大的步伐，对大规模移民的更大反对，鉴于公众认为有必要投入资源用于国内重建以及是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因此各国可能会降低解决区域安全的问题的意愿以及是承诺。该个协会的拉丁美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奥尼尔表示，全球供应链已经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遭受攻击，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会迫使到更多的公司入品，更多的了解供应来源。他说更多的公司将会要求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供应来源，并且将以效率为代价来接冲。各国政府亦都将会进行干预，迫使到他们所认定的战略性行业制定国内的后备计划和储备，盈利能力将会下降，但是供应稳定性仍然是提高。甚至有学者提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压倒他们所了解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星期一，美国确诊病例超过40,000宗，其中大部分是纽约。重灾区纽约实行加强社交分离，扩建医院，增加设备，以避免意大利可怕局面重演。专家说西方世界不能够亦不应该复制严苛的抗疫模式。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好似就以新冠疫情的大赢家去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到星期一下午3点的数据，美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是41,708宗，比两日之前增加了17,000多宗，死亡人数是达到573人，死亡率是达到1.37%。作为重灾区的纽约州，在星期一确诊病例为是20,875宗，死亡人数157人，死亡率是0.75%。其中纽约市的病例为12,305，占纽约州将近60%。三个星期之后的纽约是会是怎样，很可能会出现好像意大利的情况。如果他们按照三个星期前的方法来应对，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项目主任鲍里基就是这样说。鲍里基认为，如果不尽早是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而不是落于是疫情爆发，最终就会发生好像意大利这样的可怕局面。纽约能否避免意大利的可怕局面，是取决于现时采取的抗疫措施能否有效拉平感染人数的增长曲线。纽约市警察局已经开始对不执行抗疫要求在公园里面聚集玩耍的人群进行驱散的执法，并且对他们处以罚款。纽约州长库莫表示，除了落实拉开社交距离、加强测试之外，面对急剧增加的确诊病例，纽约急需要扩大医院的容量，以及增加医疗设备用品。特朗普总统下令派遣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在当日已经是在纽约曼哈顿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开始是改建一个有1,000张病床的临时医院。这个工程将会在下个星期完成。而在星期一，州长库莫是前往视察工程进度，这个是州长下令在纽约改建的4个医院之一。而此外，联邦政府正在向纽约运来大量的医疗设备以及用品，包括呼吸器、医用口罩、外袍、面罩、保护服以及手套。库莫表示，最缺的是呼吸机，拥有它的人越多，死亡的人越少。库莫州长仲敦促 FDA 批准一项能够确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新型冠状病毒抗体的血液检查。他说这项的血清检测是通过发现感染并且是战胜病毒康复的人来同新型冠状病毒是作斗争的重要步骤。而在上个周末，库莫表示纽约州已经是获得了7万剂的试剂来进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试验。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鲍里基认为，10日前美国已经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防控措施，有望看到好的结果。现时作出的一些牺牲会令到确诊人数有所下降。星期一，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的谈论会上，就美国应该是向首先爆发疫情的中国学些什么的问题展开讨论。该会资深研究员王炎中表示，西方国家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复制中国的模式。首先，中国政府能够实行严厉的措施，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国家机器，并且能够渗透社会，强制落实他们的决定，并且使用高科技的手段，用大数据是监督民众的行踪。比如是保安在每一个居民小区里面巡逻，这种措施等于将整个社会以及是经济活动全部关闭。这种模式美国可能不会照抄。王炎中话：通过实行嘅极端做法系以最大限度保护健康，但系却系引起咗重大恐慌，并且系导致咗经济同社会嘅破坏性嘅后果。呢个系民主国家试图要避免噶。王炎中认为，北京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模式，并唔系响最大程度嘅保护健康同最小程度嘅冲击经济之间作出嘅选择。他赞扬新加坡、台湾以及南韩的模式，他们是虽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的爆发，但同时亦都试图将这些措施对经济社会的可能破坏程度降至最低，这个同中国非常之不同。主持讨论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长哈斯敏，为什么中国的新确诊病例连续数日是消失，现时疫情对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意味着什么东西？虽然在疫情开始爆发的几个星期里面，他们应对的非常之缓慢以及是差，还是隐瞒，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经历了最近3个月，中国领导人就好像变得更加强而不是更弱。王炎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赢家。从3月19号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宣布新型确诊病例是为零，他们创造了新的分类，将外来案例以及没有症状的案例都不计算在内。但是王炎中指出，根据独立媒体财新的报道，在武汉每日仍然有数十名的无症状但是呈阳性的患者，他们未有被包括在政府的报道当中。官方还宣布已经实现了 80% 的企业复工。他认为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不单止因为度过了危机，而且他可以指称中国的严厉措施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行之有效的选择。王炎中仲话：世界卫生组织号召各国学习中国模式，但系从抗疫当中吸取必须要透明嘅声音，佢系因为中国当局对社交网站嘅审查而被扼杀。中国嘅外交官亦都响到处宣扬中国嘅抗疫模式嘅成功。王炎中表示，美国现时所采取嘅大规模拉开社交距离嘅措施，得到咗民众嘅响应以及系合作。佢认为，经过大约2个星期之后，案例可能会得到控制，同时。多种的候选疫苗现时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因此一年之后大家是有望看到疫苗好像跟大家认为这样可以在压制病毒上面发挥关键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
上次我们讲了乔治华盛顿手下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者之一，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汉密尔顿年轻的时候想做一名军事指挥官，希望在战争中展现自己的勇气，因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他就加入了纽约州的民兵组织。过了没多久，汉密尔顿见到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将军邀请汉密尔顿做自己的助手，汉密尔顿欣然接受。他的任务就是为大陆军筹集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实权的国会求助，结果收获甚微。汉密尔顿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过于松散薄弱，缺乏组织， 他不喜欢由人民做主的民主，更趋向于由富裕的上层阶级统治的贵族政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动不动就批评人，连乔治·华盛顿亦不例外。有一次，他约好和华盛顿开会，结果迟到，华盛顿表示不满，汉密尔顿立即宣布辞职。华盛顿很后悔，因为他十分看重汉密尔顿的能力，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不计前嫌，仍然任命汉密尔顿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个不是什么好的差事，美国建国之初国库空虚，汉密尔顿必须设法找到投资，还要偿还战争贷款，因为宪法规定这个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要筹集资金，可以去借钱，但是如果不保证偿还，就没人愿意将钱借给你。因此国会要求汉密尔顿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用。汉密尔顿在报告之中说，政府必须全额偿还债务，这种提议引起一场辩论。当时很多债务都是以国库券的形式发行，凡是在战争期间为军队提供食物、服装和武器的人就可以得到国库券，保证政府会将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库券还保证参军的士兵能够得到补偿。这些国库券其实没什么价值的，因为当时的大陆会议没钱，所以大家也就失去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补偿的希望。但是凡有人愿意出价，哪怕只有票面价值的一半，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将国库券卖出。如今汉密尔顿提出要全额兑换国库券，这个就意味着这些国库券最早的主人得不到任何补偿，反而是低价收购这些国库券的人能够大大的赚一笔钱。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表示反对，他指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但是不是全额补偿，另外一部分钱还是应该给那些最初提供供给和服务而得到国库券的人。麦迪逊在国会发表激情演讲，描述退伍老兵穷困老倒，被迫低价出售国库券的现象。麦迪逊说，联邦的建立就是要保护人民不再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汉密尔顿指出，他的计划不单止是要偿还债务，同时亦是为建立国家的信用，等以后借钱更方便。汉密尔顿认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冒了很大风险，他们将赌注压在很可能一文不值的国库券上，因此政府不能够剥夺他们赚钱的权利。很多国会议员虽然同情那些穷困的士兵，但是还是投票驳回麦迪逊的提案，支持汉密尔顿的计划。汉密尔顿的计划重新燃起某些人以前就有的顾虑，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各州认为汉密尔顿这样做是为了使工业化的北方更加强大。汉密尔顿并不否认他的目的是使整个国家更强大，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令所有部门受益。即使如此，汉密尔顿还是和一些南方议员达成交易，只要他们支持他的财政计划，他就设法使美国迁都。波托马克河沿岸，宾夕凡尼亚州的几位国会议员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提出首都要迁往宾夕凡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在费城留十年，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这项计划，经总统乔治华盛顿签字生效。众所周知，华盛顿很希望将首都迁到自己的佛农山庄附近，但是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显示华盛顿曾经要求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提出议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偿还国债的计划引起极大的争议，而同时他提出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则掀起更大的涟漪。汉密尔顿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都有中央银行，极大推动这些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发展。他说，美国建立中央银行能够增加全国的资金流动，能够帮助联邦政府交涉贷款、征收税务。批评者强调，中央银行会被北方一些有钱人享有特权，会控制南方农民和小生意人高度依赖的州立银行，会增加纸币而不是金币和银币的流通。詹姆斯·麦迪逊带头反对汉密尔顿的提案，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财富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应该建立很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分散在全国各地。他还指出，建立中央银行是违宪的。讲到美国宪法，没人能够同詹姆斯·麦迪逊相提并论，宪法里面很多主张就是来自于麦迪逊，大家都很尊重他对宪法的解释。麦迪逊指出，宪法赋予国会一系列权力，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比如说，国会有权借钱，但是借钱的目的只能有三种：偿还债务、保家卫国、改善民生。麦迪逊说，以改善民生为理由建立中央银行讲不过去，他认为这种讲法是对宪法意思和目的的歪曲，很危险。麦迪逊的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最后汉密尔顿还是赢得足够国会议员的支持，使建立中央银行的提案获得通过。乔治华盛顿总统要在相关法案上签字之前，因为担心法案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咨询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伦道夫对此不置可否，杰斐逊同意麦迪逊的睇法，认为建立中央银行实属违宪。但是汉密尔顿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宪法赋予政府特定权力，将他们白纸黑字的写低，但是宪法同时亦给政府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投入工作，这个就是宪法的目的。汉密尔顿的解释并没有回答华盛顿总统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还是签署法案，在美国建立了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意见分歧，他们在美国新政府里面的权力之争是美国政党体制形成的起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以下嘅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嘅节目我哋系主要报道未来主义马戏团传统节目变身高科技奇幻冒险。我哋会睇睇德州一个慈善机构点去帮助巴基斯坦嘅残障儿童重建新生活。我们会看看艺术家展现他们的多样性，最后是最新的科技改变外卖送餐服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科技正在迅速改变娱乐的形式，虽然有人担心沉迷游戏的时间太长会阻碍与其他人相处，但是在洛杉矶的双比特马戏团，游客可以两者兼得。马戏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道。
想象一下传统的嘉年华游戏，它是能够令你惊心动魄，这个就是在双比特马戏团才能够感受到的。
我觉得所有街机游戏都升级了，我今晚玩了几局唞不到气，成身汗。
游戏当中加入了好像摄像机和感测器等的高科技的技术，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在一个新的逃生的房间里面，游客可以集体享受冒险游戏，他们可以乘坐水上救生艇，在虚拟实境当中向外星人射击，或者同朋友一起驾驶太空船，甚至连饮酒都是由这样的机械人的调酒师招待的高科技娱乐形式。
I have not had a robot make my drink before, and that was actually pretty cool.
我从来冇饮过机械人调教嘅酒，这个简直系非常好啦！佢甚至仲摇咗酒添。
相比特马戏团为人提供咗最新嘅创新游戏，好多游戏就喺呢一度诞生噶。
We're standing here in the Two-Bit Circus shop, and the Two-Bit Circus shop shares a wall with the Two-Bit Circus park.
呢度系双比特马戏团商店，呢度同双比特马戏团咧就一墙之隔嘅。呢个就代表住我哋喺朝头早呢度咧就系创建游戏，晚上就喺嗰边去测试。我哋拥有一支令人难以置信嘅创意团队，佢哋经常进行新嘅娱乐形式创新嘅，而我哋可以真正地令到游客可以去测试体验呢啲嘢。
联合创始人格拉德曼曾经为军队制造过机械人和自动驾驶汽车原型，他作为马戏团的演员拥有完全不同的职业生涯。
I was touring around the country, doing crazy stuff on stage.
我在全国各地表演，在成千上万人面前表演疯狂的事情，这个马戏团能够将制作游戏和表演互相结合，两者都是我挚爱。
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布希内尔是一个拥有工程学背景而且受过训练的小丑的演员，他父亲是电子游戏公司雅达利的创始人。
My dad wants to move in here. He freaking loves this place. And you know, he comes back, he's always...
我爸爸想进驻这个马戏团，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所以他就来了。他总是有新的想法，痴迷于思考我哋应该点样去改变，应该做啲不同嘅事情。
一个位于洛杉矶嘅小型游乐场只有百货公司咁大，呢个亦都系有原因噶。越嚟越多嘅商铺因为网上购物嘅竞争而关门。相比特马戏团希望喺一个空置嘅地方起公园。
We have built it to be able to just slot right in, and so for
我哋利用呢啲空地建设咗相比特马戏团。对，所以我来讲，这个才是真正的规模。这种形式在全国100个城市都有，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重复测试优化这种模式，然后在全国复制。
他说或者有一天，这类的马戏团会开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休斯顿一个慈善机构将巴基斯坦的残障儿童接来美国接受治疗，并且帮助他们重建生活。下面是记者雅齐布带我们看看有关情况。
雅希法拉希德八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的屋企里面触电，他被严重烧伤毁容，他没办法走出家门，他的家人也很痛苦。
我们清理他伤口，为他输液，无论他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他可以生存下来。
在拉合尔夏拉尔医院医生的帮助之下，总部在休斯顿的慈善之家将亚希法接到美国是进行治疗和康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哈什马特·埃芬迪说，这个组织帮助有需要的儿童来到美国接受免费治疗。
Or basically,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 medical missions. We are taking埃芬迪说，他们的组织支付一些手术和假肢的费用，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医院会免去这些费用。安德里亚·马丁内兹是休斯顿的一名假肢的技师，他为这个组织带来的儿童提供免费服务。几年来他已经治疗过几名的巴基斯坦儿童。
Since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for so many years with the House of Charity，
我已经同慈善之家合作咗好多年啦，我参加过佢哋子女嘅婚礼，佢哋同我同事分享咗佢哋嘅食物，亦带俾佢哋嘅文化。
受到呢一个组织照顾嘅儿童，一般系住喺办公楼嘅客房里边，义工同埋工作人员会帮助佢哋接受康复治疗。埃芬迪自己亦都系癌症嘅生患者，佢话佢唯一嘅希望就系帮助细路仔。
Zindagi hai ye meri, agar。
这个是我的生命，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就不可以生存。
在美国接受治疗之后，这些的儿童回到巴基斯坦的屋企里面，更加有信心感面对未来。记者雅齐布在德州休斯顿市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300名本地艺术家利用视觉艺术展示出美国人的价值观，他们创作的装置艺术关注移民故事，显示出多元化就是美国的力量。下面的记者苏君的报道。
呢一座位于喀石艺术中心画廊内的大型房屋结构被300个由300位艺术家创作的板块覆盖住，每个板块着力显现艺术家的祖先长途跋涉来到美国，无论是否自愿。
We have six artists who trace their ancestry to the Mayflower.
我哋有六位艺术家嘅祖先追溯到五月花，佢喺1620年抵达马萨诸塞州，佢展现咗所有嚟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直到大约一两年前嚟自中东嘅艺术家嘅主要移民浪潮。
一个房屋专案嘅联合组织者艾林维斯将佢嘅板块献俾佢嘅祖父，佢喺1900年逃离罗马尼亚的宗教迫害，在费城购买了一处商业地产。
The Philadelphia Historical Society certified that his building was.
费城历史学会证明了他的建筑是地下铁路的一站，在南北战争之前用来帮助奴隶逃离南方。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生活如何在这个国家交织在一起的美丽故事。
一个房屋专案是 Art Watch 的创意。Art Watch 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班艺术家。
We formed about 2 years ago to develop projects.
我们大约两年前成立来做专案，利用我们的视觉艺术技能来维护正确的美国价值观和原则，民主、包容、团结、宽容。这个是至今为止我们完成的最大的项目。
艺术家的家人来自世界各地。
We represent a very wide swath of the world that's came to the U.S.
我哋代表咗嚟到美国逃离迫害、寻求更好生活、逃离极端贫困嘅一个好广泛嘅层面。呢啲今日仍然系迁移嘅成因，佢从未改变过。
呢个房屋嘅结构仲包括由美洲原住民艺术家创作嘅板块，佢哋嘅祖先喺欧洲人嚟到之前就住喺呢一度，仲有人讲述奴隶制嘅故事。
I did a drawing part of Africa because that's we kind of know that's where we.
我做咗非洲嘅绘画部分，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嚟自嗰度，但唔系特定嘅某啲地区。我画咗美国同北卡罗来纳州嘅一部分，因为呢个系我可以追溯到嘅点滴。即使我哋唔系自愿嘅被带到呢度，我哋亦相信希望同机会。
记者苏君皮尔逊喺华盛顿报道。
自動駕駛技術使到網上購物變得更加快捷和高效率。加州一間初創企業就開始提供完全無人駕駛的送外賣服務。下面是記者艾爾馬斯利的報導。
相比去商店買餸，毛里恩·布拉斯科維奇更加喜歡網上購物。他落完訂單後只需要等著貨物送到就好了。无人驾驶车辆会通过 GPS 感应器、雷达和录影镜头锁定客户的住址，车辆到达之后，客户会收到一个能够解锁汽车后备箱的密码，这样他们就能够将买的货物搬出来。订购的货物有鸡、红萝卜、豆，运输的时候全部都是控温。这项服务由 AutoX 运营，该公司是几个寻求将自动杂货店带入主流的公司之一。现在他们的送货服务只提供给加州圣若瑟市公司总部附近的居民。
We're offering two kinds of shopping experience. Either you shop online and have it.
我们提供两种购物体验，你可以线上购买，然后等着无人驾驶汽车将货物送到，这个意味着价格较低，或者亦可以等车来了之后在后座车厢上的移动商店上购买。在目前的早期实验阶段，工程师依然坐在车里面，这样在发生危险或者是导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接过方向盘。毛里恩·布拉斯科维奇对这种新服务感到兴趣，但是科技令他想起过去的时光。这个有点像过去的牛奶和面包配送员，他们逐家逐户的送货。现在一个小型杂货店直接开到门前，而你不需要去商店就可以拿到想买的东西。这项服务使布拉斯科维奇能够在落单之后处理其他的事，或者是一边等着货物送到，一边好好放松。记者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